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星期五，5月23号。今天呢，川普呢是拳打欧洲，脚踹苹果啊。今天呢，可以从开盘开始呢，这个美股呢就是一直跌啊，那最终呢也是以收跌的这样一个方式结束了本周的行情。今天呢，在关税战中哈，川普再出猛招，威胁呢在6月1号开始对欧盟课税呢高达50%的关税。同时呢，就在半个小时呢之前，他又发警告啊，直接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当中发帖子呢，警告苹果公司，海外制造的 iPhone 将面临20%的重税。所以呢，今天的这个两个消息呢，直接把这个股市开盘就砸下来2%左右。一个呢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一个呢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所以呢，今天呢，苹果就跌了3%，直接拉动了科技股的下跌。所以今天呢，不光是美国，欧洲股市啊都是齐齐下走的。投资者呢，干脆都涌入了美国的国债和避险货币，像什么日元呐、瑞士法郎啊等等哈。美元今天也走弱，而黄金呢，价格则是大涨的。川普呢，今天在白宫接受访问的时候呢，他还直接说啊，他说我不是在寻求与欧盟达成协议，你听到非常的强硬。那一会儿呢，我会详细的给大家介绍这一部分。昨天是在加拿大班夫公园结束了7国G7的财长和央行官员的会议。我昨天我有没有跟大家讲？我说我就看了这个声明呢，就不是个好事儿啊，看起来呢，这个欧盟啊不太好啃这个骨头。结果今天我们就看到呢，川普是火力全开呀，那他就直接呢就是表示呢要加税哈，那一会儿呢具体情况我再跟大家去讲。然后呢，他去警告 Tim Cook 呢，就直接在说哈，他必须在美国制造，未来在美国销售的 iPhone 呢不可以是在印度，也不可以是在其他的地方哈，否则的话我们就征收你25%的关税。而且呢，他说不仅呢是这个，我们要调查其他的，像三星其他的智能型手机的制造商。所以今天股票哈，这个苹果呢全部都是应声下跌。今天的美债殖利率呢也下走，回吐了最近哈，因为大家因为美债这个事情炒啊一直在飙涨的这样的一个涨幅。这波焦虑情绪呢，基本上还是吧，就是总是担心关税呀，担心美国未来经济衰退呀，担心的这个美元地位失去啦，无非就这些啊，美债还不上啦，就这些说法。那今天呢，最终呢，道琼是下跌了256.02点，跌幅0.61%，报41603.07；纳指下跌了188.53点，跌幅1%。报18737.21，S&P500指数跌39.19，跌幅0.67%，报5802.82，费半下跌73.09点，跌幅1.53%，收报4702.38。欧洲的 stocks 的这个600指数呢，也跌了0.93%。黄金呢，今天是期货涨了2.2%哈，每盎司来到了3357.7。本周之内呢，黄金累计上涨了4.75%啊，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比特币也呢，在昨天已经跑到11万多了啊，现在有小幅的回落。在昨天晚上，川普呢举办了私人的晚宴，邀请了呢持有他所支持的民营币的最大的投资人，同时呢在昨天和今天哈，就是美国几家大型银行正在研究联合发行稳定币的这个可能性，这全部呢都是相当利好比特币行业的一个巨大的好消息。昨天呢，川普在私人宴会当中，我们看到照片出来的呢，哎呀，满眼都是华人的面孔。我昨天没有时间，今天如果有时间再给大家讲一讲。现在呢，中国的一些公司呢，专门去买比特币，买川普的这个民营币啊，川普的这个币，这些呢都被认为是一个投机取巧的这样一个做法哈。那有时间我再给大家去讲，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比特币方面的一个情况。今天呢，芝加哥的联准银行总裁呢 ，Goolsbee， 他呢发出警告说，当关税啊从10%上升到50%的话，这将是近90年以来美国对全球实施的最高关税水平。这种关税呢，就会导致停滞性的通胀。 也就是呢，一方面你提高了生产的成本，抑制了的产出，而一方面呢又推升了价格，这将是央行最不愿看到的情景。对呀，那川普为啥这么做啊？那欧洲就是不好好谈嘛。那今天呢也有分析师呢就在讲啊，就大家就看到了哈，这种股市啊时而缓和时而升机啊，随着关税的云霄飞车上下颠簸呢，将成为川普 2.0 版的常态。对于投资人而言呢，现在最重要的就要认清啊，这场持续的贸易议题可能会贯穿整个川普的任期。分析师现在市场也都习惯了，他们也不认为呢川普这些政府呢对贸易的议题呢会视而不见哈。他们明显的要将修正国际贸易协议呢视为呢本届政府的最重要的政绩。所以呢这个分析师也建议投资人不要对局势呢过于的乐观，也不要过于的悲观哈。今天巴克莱的经济学家呢也估算了一下，如果对欧盟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的话，那美国所有的进口商品的贸易加权关税的税率呢将从 14% 上升到 21%， 国内的 GDP 成长率呢将额外跌 0.5%， 美国呢将陷入衰退的边缘。花旗分析师呢则是乐观的研判，认为呢关税的担忧已经受到了控制，即使对欧洲征收 50% 的关税也不会持续太久，风险资产的下行风险啊基本上是可控的。怎么样，您持哪个观点啊？那今天的川普还有几个大的动作，他昨天我给大家讲了，他今天的确啊签署了行政命令，松绑核能产业监管规定，加快新核电厂与反应堆的审批流程，目标呢是将目前需要几年的许可的时程呢缩短到仅仅18个月。推动呢，昨天我就提到了哈，今天核能股呢周五全部都是大涨的，这个呢也是一会儿我详细的为大家去讲到。今天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呢，就是川普直接对昨天晚上是吧，对哈佛由他的这个国土安全局哈发出了这种撤销证，把哈佛呢去对国外的留学生发放学生签证以及呢什么这种交流的这些签证全部给停止了，给cancel了。这个呢今天其实早晨的时候成了网络上一大新闻，因为呢他哈佛有大概将近700名的外国留学生加上一些学者，其中20%啊大概有1000多人全部呢都是华人，是大陆的华人哈，就这么一个比例。所以今天中国的外交部都对这件说这个有所反应。那后来呢就是哈佛呢又紧急的起诉，然后有一个法官有个暂时叫停，现在就走法律程序呢，这个消息呢我一会儿也要跟大家去讲一讲。总而言之呢，今天我们就看到呢川普又怒了哈，昨天前天是对黑人总统，然后呢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对内对外啊欧盟啊加上今天加上这个美国国内的这些情况，对美国的企业美国的大学。还有呢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个消息什么来着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吧哈。就川普呢现在这个动作是非常的大，所以呢这些所有这些都会给股市带来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但今天我们看到呢股市的这种波动吧就没有那么的大哈，虽然下跌也下跌了，但是没有那么的大，基本大家就知道了他呢这个漫天要价哈，那你好好谈就没有问题了啊。对了，我想起来了，川普呢今天是暗示吧同意呢这个美国钢厂和 NIPPO 就是日本钢厂的这个合并啊，也就是日本的投资。那这件事情呢直接导致美国钢厂呢今天是大涨了21%，盘后呢也在涨哈。就是川普很会，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人真的太厉害了。也不怪人家民主党的人都很佩服他，一方面他知道他的消息呢在这里边会带来股市市场的波动和冲击，一方面这中间你看哈，核能的审批还有呢这个钢厂的推动，而之前我们知道两党都把钢厂看得非常的严重，涉及到美国安全呢，这是美国的重要的企业标志，美国这叫美国的企业，美国的象征啊，美国钢铁。 那么现在呢，哎，他居然答应了，所以呢，每次呢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夹杂着啊很多的这种好的消息，所以呢，这个市场呢也就知道了，反正你折腾吧，大家也不害怕了，越来越适应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就像分析师所说的这个样子，川普到底有多大决心啊？他认为呢，大家都已经认为他一定要做得到的时候，那就看最后呢大家打成什么样子。虽然呢近期的这个会议刚刚结束哈，但是现在。日本钢铁这边前进的话，我估计跟日本的这边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了。那今天呢有很多的这方面的一些讯息，我一会儿呢详细的给大家一个一个来介绍。好，那这是第一段呢高姐给大家所介绍的哈一个整体市场的情况。那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咱们就一个一个的详细的做一下分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今天呢在财经市场当中最大的就是川普要对欧盟哈、去祭出50%的关税啊，从6月1号就开始。这件事情呢直接导致了今天美股呢是大跌啊，那在中国那边就报告说美债美股和外汇美元全部是大跌啊，三杀等等，用这么一些去形容。的确啊，市场就是这个样子哈、那么到底呢它是发生了什么？昨天刚刚结束了 G7 的会议，为什么今天就这样去讲了呢？其实在昨天的G7 会议当中呢，他们只提了一次贸易的一些行动，你一看呢就是非常的模糊。而这一次呢，其实我昨天看到的这个他们试图这个声明当中，我就知道要恐怕是谈得非常的硬，非常的难谈，甚至可以讲是谈崩了啊，可以这么去讲。因为现在对机器来讲最大的事情就是这个贸易的问题，什么乌俄战争的问题啊等等，这些事情都是一直都在发生的了，根本不差于你机器在谈什么。所以他们这次去其实很有可能是 Bessent 他们叫的哈、Bessent 在去努力的再去跟欧盟啊机器这集团呢去谈，但是呢没有，不但没有谈成，恐怕是谈崩了。那么贝森特很有可能都在那上面是大发雷霆，并且呢向川普呢进行了一个报告哈。因为呢这份模糊的联合声明就用了一次的贸易的这样字样，完全避谈关税的议题，然后又说我们致力于实现平衡，来增长，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政策，支持经济安全和韧性。然后呢知情人士说哈，其实关税和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才是闭门会议的焦点。现在呢加拿大欧盟啊他们都面临着美国高关税的压力，加拿大的钢铁、铝、汽车被征25%的关税，欧盟呢现在是在这个10%的基准关税的这个下面，但是呢汽车等产品关税呢还是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欧盟想呢在声明当中加入呢更强硬的措辞，批评美国贸易政策的负面影响，但是呢没有成功啊，没有成功。为什么 Bessent 在那里边，所以我说那肯定是吵得非常的厉害哈。然后呢欧盟的经济部长呢他说增值税的问题不在谈判范围之内，这就呢他不谈了。而增值税呢恰恰又是川普一直在叨叨咕咕的哈，就说你对我们不公平哈，这一直在说这件事情，那么这就没法谈了，还谈什么呀，就成为了整个哈和美国谈判的关键的一个障碍。所以呢其他的什么近期讨论对俄罗斯的进一步制裁呀，对什么这能源行业，还有什么乌克兰的部长等等，这些都是边边角角。最重要的就是要谈关税的问题，但是不但没有谈，那你想强硬的也没有让加进去，但是呢 Bessent 也没有拿到他想要的，这是昨天的这个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 Bessent 在星期五早晨接受 Fox News 的采访的时候呢就在说，他说呢当川普已经威胁了对欧盟进口征收50%的关税之后，许多贸易伙伴正在善意谈判并主动与我们接触。贝森特说，我希望这能点燃欧盟脚下的火焰。他说呢和其他贸易伙伴的交易进展很快，并很可能啊，并可能在90天暂停结束前宣布。所以你看他这边就是日本钢铁的这边就给撒了个口哈，所以他这里边进进退退谈判的这个真的是当你手里又有牌了哈，这是一个。那川普呢今天在他的发文当中哈就这样讲的，他说欧盟成立的欧盟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 以为呢占美国便宜是天经地义。他说，欧盟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在贸易上占美国的便宜，因此很难与之打交道。他们强大的贸易壁垒、增值税、荒谬的企业的处罚等非贸易关税壁垒、货币操纵、针对美国公司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诉讼等等，导致与美国的贸易逆差每年超过2500多万美元，这是一个完全不可接受的数字。我们与他们的讨论毫无进展，因此我决定从2025年6月1日起对欧盟产品直接征收50%的关税。如果产品是在美国制造或生产的，则没有关税。感谢您对此事的关注。非常的强硬哈。那我刚才讲的 Basant 呢，是在这个之后又去讲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今天呢，整个的舆论包括呢财经界啊，这个所有的金融界都在分析美国和贸易、欧盟之间贸易到底有什么。我呢就把华尔街的一个仔细的数据的分析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规模巨大呢，是仅次于和中国之间了。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哈，到底呢是怎么一个情况。美国与欧洲国家的商品呢是贸易逆差呢如此之大，是川普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而美国和欧洲的贸易呢到底有多重要呢？这个是由27个国家组成的联盟，这也呢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哈，这是超过呢墨西哥、加拿大，也呢超过中国。2024年，美国从欧盟进口了6060亿美元的商品，出口了3000亿美元。那你就中间这个贸易逆差就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么美国和欧盟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9%，所以呢欧洲啊的贸易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呢甚至是超过和中国的贸易。中国的和美国的这个贸易比例呢只占美国 GDP 的2.2%。那么到底哈，美国从欧洲都进些啥呢？第一是药品，药品是欧盟输往美国的最大的单一产品，2024年总额达到1270亿。欧洲呢拥有 Bayer 和Sanofi 等制药巨头，但呢这只是一部分的原因，还有呢美国的一些制药公司都跑到爱尔兰呢去设厂，因为呢爱尔兰税率极低。我以前也为大家介绍过，要一直在听高级的节目的时候，我曾经介绍过爱尔兰它的在他们的设厂的税率啊，企业税率15%，所以呢当美国的这个税率在 Made in USA 也15%的话，那吸引力还有什么，对吧？然后爱尔兰呢包括对企业的税收也非常的便宜，然后呢它的审批啊也是非常的快捷，所以爱尔兰现在非常有钱呢。他们现在拿很多很多的钱，政府有钱没地方花，在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基建啊，都要把钱花出去。2024年的时候，爱尔兰对美国的商品的出口呢超过了意大利和法国。其他主要的进口商品包括汽车452亿美元和各类的机械。美国去年还从欧洲购买了54亿美元的葡萄酒，44亿美元的香水儿。而欧洲呢，2024年呢又从欧洲进口美国的主要商品哈、啊，还有什么免疫药品。免疫产品的剂量药物、汽车、卡车啊，还有什么修理改装的一些零件等等。欧洲从美国进啥呢？进美国的石油、天然气、汽车、飞机，还有人体血液制品，比如血浆啊。欧洲是美国往那边出售血浆，还向欧洲出口了323亿美元的飞机和飞机零件，124亿美元的车辆哈、啊、等等。所以呢许多出口到大西洋彼岸的这个汽车呢几乎呢都是欧洲的品牌了。那美国人大家都知道哈，这欧洲的都是名牌车，像什么宾士啊、宝马呀等等。这个血浆呢是美国在全球血浆的贸易当中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哈等等。然后呢还有呢就是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显示，服务贸易呢又不像商品贸易那么容易计算。什么叫属于服务贸易呢？你比如商业咨询呐、银行业务啊，它这些东西也不通过港口，也不过海关的， 所以呢，美国呢就粗略的计算，去年向欧盟出口了大概是2770亿美元的服务，进口了2010亿美元的欧洲的服务。欧盟呢过去曾暗示啊，说的你要这么对我不客气的话呢，我们就对你们美国的科技公司服务出口的主要的这些来源呢要进行报复。那欧洲的这个欧盟啊和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呢，其实也打过。2018年的时候，川普第一任期，当时呢对铝征收了10%的关税，钢铁呢征收了25%的关税。那理由呢就是国家安全。欧盟呢就对超过3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呢进行报复，啥呢？都是什么牛仔裤啊，什么 whisky 呀、啊，还有那个 Davidson 的摩托车呀等等。等到拜登2021年上台呢，就跟欧盟达成协议啊，结束了争端。美国呢又同意允许一定额度的欧洲的钢铁和铝免税进入美国作为回报。欧盟呢就暂停了其报复性的关税啊，这就是拜登政府和这个川普政府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欧盟，我之前就说欧盟可能是。除了中国之外呢，中国其实难是因为彼此之间勾连的太，就这种渗透啊，就是太紧密了。但是呢，川普非常清楚，而且全世界其他的国家领导人都非常清楚，中共的这种产能过剩是谁也承受不了的。所以呢，这个呢并不会引起更多的这种反对，相反呢，只是你得给大家时间去脱钩。所以呢，中国呢，你别看他折腾，但是呢。这种决心意念呢，大家都知道，人川普做的是对的。但是呢，欧盟是比中国太难了，因为他俩本身就是盟友，从一战二战到现在，太多的历史渊源了。美国呢，用马歇尔计划呢扶持了欧洲的成长，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从意识形态啊到方方面面，美国呢就好像怎么讲，就是欧洲人有天生的一种傲慢啊，对美国，你就是占便宜的，你就应该对我们怎么去做哈、啊？这种心理状态、历史渊源太深了。你这要说的话，能心理状态呀、文化意识形态呀，包括呢，欧洲人是很傲慢的，他们是看不起美国人的哈、啊，把美国人认为暴发户哈、啊，这个农村人，下里巴人啊，没有文化，这就是欧洲人对美国人就是这么看的。只不过是你哎，美国人有钱，我们现在他没钱了，再加上两次的世界大战，所以呢。他们再加上你看他们那个左派的意识形态，你看德国和法国的这种大选哈，都把保守派呢都定罪的定罪，不让竞选的竞选啊，选上的都是比较左的。那你说明什么呢？就是他还是类似于那种极左或者是左派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所以呢，他们所有的这些东西混杂到一起，他们就会表现出现在对美国的这种，我觉得就是一种傲慢。法国奢侈品集团LV 啊，他的首席执行官叫做阿诺特啊，他呢在本周就敦促欧洲议员在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当中呢要采取更加务实，要以交易为中心的做法。为什么？他就说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市场。在周三的时候，他在法国参议院听证会上说，对于欧洲来讲，与美国达成协议非常重要。目前看来，事情开局不利。阿诺特呢在80年代，1980年的那个时候啊，他是在纽约做房地产开发商，他那个时候呢就跟川普会面打过交道，也是首次见过川普。对于呢，在80年代那个时候他就认识川普的这位 LV 的当家人呢，他就在说呀、啊，他就警告不要采用对抗的语气，听到了哈，不要采用对抗的语气。川普这个人，嘿。吃软不吃硬啊，你硬我比你还硬。他那原话是说，如果我们威胁他，比如说我们要进来采取这个或那个措施，或者说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企业在美国投资，他说我们一定会得到相反的结果啊。这就是认识了解川普的这样一个豪华品牌的法国的企业家啊，那他呢去对欧盟发出的警告。阿诺特呢说，在川普提高对中国制造商品的关税之后，苹果呢已经加速在印度制造面向美国的 iPhone， 此举呢就会，这个呢也是哈，能够让印度成为原产国。但是呢，你看，我们看到呢，就是川普对他是毫不留情啊。这本周之内，这个库克是跟川普见面的，也是大家企业都在给他政府的支持啊，捐款呐、啊，这个那那这个的。但是今天仍然说你不回来，我就给你加25%。 川普这一届政府，包括川普本人的决心、意志力，我说大家把它解读的轻了，怎么样？今天我就看到了哈、啊，今天贝森特呢也补充，他说政府正在试图说服苹果在美国制造半导体。他说我们认为我们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这种外部生产，特别是在半导体领域。苹果的许多组件都在半导体领域，我们希望苹果帮助我们使半导体供应链更加安全。所以呢，现在的科技呢，不是你公司只是做生意了，你 NVIDIA 黄仁勋你们不是只是做自己的生意，今天你们的芯片已经成为战略物资了，成为军备物资了，你们成军工企业了，已经是莫名其妙的成军工备用产品了哈。所以呢，这就是今天美国政府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从企业层面，从国家政策方面不断的在向下施压的结果。川普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就是他的这种特征啊，我觉得很多人呢就是总觉得总还是掉以轻心对他，他呢是非常之强硬的。所以呢，今天你看哈，在过去这光去这几天的情况之下，发生了多少事情？首先让外界大吃一惊的就是川普和泽林斯基的会面，那简直是举世震惊，对吧？谁都没有想到，就给你撵走了，午饭都预备好的，你那么不给川普面子，走人吧，直接给撵出白宫哎。然后呢，到现场泽林斯基反悔没有用，走开。啊，这是第一件事情，大家还不知道吗？川普敢不敢干？第二件事情，那就是把中共，对吧？中共你不是领着，你看哈，川普都告诉你了，不要对抗，不要报复，不要反抗，一劲儿在说，大家都把他说的话当成一个外交的辞令。那结果呢？其他国家90天豁免，我就把你中共直接干到了145%的关税，然后呢，现在又见面又去谈。有的人把它解读是川普放软了，我跟你说这是绝对的错误，100%的错误，这是中共挺不住了。川普从开始到跟中共去谈，他们的态度没有变。后来我们去看了很多的那些图片，你都看到了，那贝森特是气定神闲的，那根本就没有着急。那个何立峰那就跟人走步都后退两步，半个身子，非常非常没国格了啊，就是没有中共的国格。所以呢，中国那边坚持不下去，这才是真实的这个情况。来谈到谈判桌上，把芬太尼也开始做各种让步，也不过就给你90天哈，90天在以观后效。那么紧接着就发生南非总统这件事情，南非总统大家也看到了哈，急急忙忙他也创纪录的给了白人的庇护啊，那紧接着就在白宫把这么多年都知道南非白人在被进行种族的这种歧视，是逆歧视之后呢，甚至进行屠杀，没有媒体去报道，没有人去关心。今天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有在南非的台湾的朋友就在讲，他说我们都奇怪，怎么没有人报道呢？没有人报道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就是整个全球左派意识形态，全球左派意识形态就从欧洲、美国这边开始的，所以这种东西报道白人受歧视叫政治不正确哈、啊，那么他们一切都以肤色，那黑人命贵就是这么一个思潮 DEI， 包括呢 LGBTQ。川普这么强硬的这种做事的方式和方法，你欧盟你还要去跟他磕，那你就磕吧。他们真的想跟川普磕，很有可能这50%的关税，今天还剩一周的时间了，很有可能磕上去，一顿。就是因为现在欧洲的这个意识形态和他刚才我讲的历史原因，他那个非常固态化、非常固执的那个意识形态还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意识形态哪来的？民意嘛，对吧？他就是那个还没左到头，那继续左吧。所以这些呢，就造成了欧洲的这种强硬。那接下来，我觉得我你要把这50%像中国那样干他一个礼拜俩礼拜一个月三周，我都觉得在意料之中的啊。你们是怎么看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哈。所以呢，欧盟还要去以硬的方式磕川普，那你就来，到底谁能磕过谁？我也想看看到底谁能磕过谁。你们压谁能磕过谁？我压川普会赢啊。那咱不信，咱就去试试看哈。这就是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判断。这是我在第二段呢讲到的对欧盟之间的这个关系，而中共这边呢正在进行这个谈判之中了，现在该开始收拾欧盟这边哈。那这对内呢就是收拾哈佛的这部分，哈佛也是啊，还硬还去挑战川普。你拿政府的资金，拿几十亿美金，然后呢你弄这些学生给我看川普帖子说太不像话了，他们还去拿几十亿的政府的补助，完了举办数学补习班， 干什么呢？交给那些连二加二等于几都不知道的学生。然后呢，这些学生仇恨美国，在美国呢去大闹校园、罢课啊，那攻击那美国。你培养这么些人在美国的土地上，所以呢，要求他拿出来你在哈佛留学的留学生哈，所有这些外国的学生的背景资料交给国土安全局，他不交啊，只交了一部分。所以呢，第一次人家给你协商，第二次给你协商，第三次啪就把你这个吊销了。所以今天的美国这个国土边境局啊，人家那个信中写的非常的清楚，他说呀，这个签证呢是你们的特权，不是你自己的权利，这是联邦政府授予你的特权。当你呢引进的这些人都是仇恨美国的，你还和中共的政权进行勾结的时候，那我们就取消你的这样的一个签证。因为他怎么跟中共政权勾结呢？他替中共军方进行培训，什么新疆建设兵团的等等。其实早年的时候，今天我看石柏明夫先生也在讲，他说他在中国做记者的时候就听说呢，中国解放军的人呢都送到哈佛进行培训，包括习近平的女儿。习近平的女儿究竟是因为她的成绩呢，还是因为她姓习呢？所有到哈佛的这些外国留学生是拿不到联邦的这个补助的，他们的钱从哪来的？政府给的，到哈佛进行镀金的。所以呢，中共的钱往哈佛进去，进了多少人，这些多少人跑到哈佛里边各种学者交流，哈佛赚的钵满瓢满。然后呢，你来仇视美国，拿着纳税人的钱做了如此荒唐的事情。我看到今天这个，有这个哈佛的前学者，他们讲到，他说，那个哈佛校园里边闹到那个几所闹到最荒诞的时候，办公室的那个厕所的标志哈，到底是男是女，是中性的，是怎么的？就是几天一换，几天一换，因为啥？达不成共识。就荒唐到这种程度，把美国国旗薅下来，然后把哈马斯的国旗升上去。这就是在哈佛校园发生的，然后呢，不知道男的女的是怎么回事啊？什么是男，什么是女，这都是他们做的事情。美国啊，这个哈佛简直太嘲笑了。哈佛当年是清教徒这么一个宗教的学校，来培养清教徒牧师的这样一个保守、极端保守的这样一个学校。从60年代这种文化马克思主义渗透之后，哈佛变成了这么极左的这样一个清朝这种势力啊，这种。哎呀，就像我们这个加州伯克利似的哈，简直了！就从60年代这个马克思主义，所以不要以为中共那个共产主义只是在那儿，全世界都在搞共产主义，只不过在欧洲和美国用福利、用政府的福利政策，而中共呢是用暴力的方式呢去搞掠夺，其实都是共产主义的一体两面，一个叫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体制内长征，一个是中共的这种集权的方式和方法。这种方式左倾的思潮直接导致60年代之后哈佛以及整个，你想想从60年代到现在，那个时候上学的学生现在多大岁数，他们又成为了媒体艺术还有大学教授，又造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左派。所以呢，这就是过去这几十年中国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美国也在搞文化大革命，也是从60年代把基督教这些呢从美国的校园当中清出去，从公共学校清出去，不允许孩子们读圣经，彻底的混淆了是非倒错、是非等等这些观念。那么演变到今天，一个社会意识形态演变的时候，从60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今天，连哈佛瞪着眼睛就能做出这样荒唐的事情。而斯坦福呢，在2-3年前，咱们都知道那黑人命贵吗？不有一个印度籍的小哥在那个满纸上写，什么黑人命贵，满纸什么都不写完给录取了吗？就意识形态已经搞到那么左的哈佛，他们在考全美的那个律师的时候，他们斯坦福的学生考律师那个 bar 的那个考试的时候，20%的学生不能过，所以呢，他们吓坏了。你想想多恶心呢！你们斯坦福的学生20%都考不过律师的考试，所以他们赶快就不再搞这个了。那即使这样呢，他们现在还仍然有5%好像是过不了这个律师的考试的资格证书考试的。所以呢，他们已经自己从学术角度上不能丢人。哈佛简直就左到了极点。那我把这个放到一起说呢，我就像在说什么呢？就是川普呢，他们是有理有节的，从政府的角度上，这绝对不是什么对你什么什么干涉啊，不是那么回事儿的。而欧盟这边的这种傲慢和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哈，还要跟美国死磕。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美国川普跟欧盟之间打仗。Basant 是给你们面子，好好谈都不谈，非得闹到这个样子，那就让中共看热闹。那么中共呢也会在这里边去拉拢，但是我觉得也不会 也不会拉拢齐了，因为我还是说的那句话，这是怎么讲，姑表亲打断骨头连着筋是吧，这毕竟没办法，这和他们的亲戚关系实在太多了，他就是意识形态左的太厉害了，欧洲这块左太厉害了。那么这些呢将是我们未来看到的市场的脉动。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再去说一下美国钢铁哈，还有这个这个这个核电厂哈，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一些标志。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哈。那今天是星期五，在星期六星期日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打一下来自德州的老年的豪华公寓豪华疗养养老院哈，那这叫永生庄，然后永春庄的咨询电话是713-518-5377，713-518-5377。我是很推荐我的一些朋友呢去到那边去看一看，因为中国大陆的政权呢现在相当不稳定哈，有的朋友呢是想养老了之后呢回中国大陆哈，因为便宜嘛，但是呢现在中国呢真的不行，在昨天还有个800个哈，为了8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不付薪水，四川宜宾吧，他就一个27岁的小伙子把纺织厂把工厂都给烧了哈，整个戾气是非常的重啊。然后呢政权也不稳定，现在呢他们还要小心呢，中国大陆现在开始又有疫情的这种情况之下了，所以我都不愿意让我那些岁数大的朋友呢回到中国去，我说你再缓两年再看，但是呢你确实有时候不便哈，不能开车呀，不能购物啊，这怎么办呢？那我就向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德州的这个永春庄哈，咨询电话713-518-5377啊，713-518-5377，详细的询问一下吧。整个的建筑呢非常的安全，然后这个 owner 也都住在这个里边哈，不是说他只是为了赚钱，人家真的是给自己打造一个养老的这样的地方，有池塘，有鸭子，有鸡，你可以养种，就反正就完全按照华人的这样的一个喜好，他有中央厨房，吃的也是各种的这种对我们胃口的这种中餐了。然后呢它还离着那个这个休斯顿它那边的这个中国城非常的近啊，走路就能到，哎呀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去。它呢还分为你可以租啊，就是消费的在那儿去养老，也可以呢自己买个单元啊，你自己买一个单元作为投资，那这个呢对于我们湾区的朋友来讲简直是太值得了哈。好，那就从投资的角度上也可以记住呢这个咨询电话，花点时间周末呢去咨询一下吧，713-518-5377。好，那我快速呢讲一下哈这个川普推动的核能革命啊。今天呢他是签署了行政命令，松绑核能产业的监管规定，加快新核电厂和反应堆的审批流程。然后呢这个今天啊就是推动了整个核能类股呢是周五是大涨的。今天呢有一个核能新创公司的代表叫 Oklo 啊 ,OKLO 的 CEO, DeWitt, 他非常激动，他说我们正在把美国40年前就发明的先进的核能技术真正的推向市场。Oklo 呢是一家开发小型的下一代核反应堆的美国公司，打造呢更安全更便宜更环保的核能解决方案。其实呢这些技术呢美国40年前就已经发明了，但是就是因为审批繁琐政策限制被尘封到现在，终于呢现在有机会重见天日哈。那这个 CEO 呢就在说，他说呢改革许可证制度大大加快了核能项目的审批速度，能够吸引民间的投资，能够让核能再度成为热门的赛道，成立呢能源主导委员会哈，来帮助美国重夺能源的主导权。为什么小型的核能这么期待呢？就是像高尔夫球那么大小的一个铀啊，就铀啊，铀的那个金属呢，它的理论上能够一个人哈用一辈子它发出的这个电量哈，你可以用一辈子，所以核能的单位能量产出是最大的，而且使用材料最少的什么钢铁呀、燃煤呀都不行啊，而且它是几乎零碳排放，可持续性又非常的高，比太阳能和风能呢更加的稳定。大家记住看一下这只股票啊 ,OKLO, 它已经成功上市了，是首批核能 核能创企的 IPO 成功案例之一啊。现在今天它直接大涨了23%。好，那那个 CEO 呢就在说，在川普领导之下呢，核能终于得到解封的机会，物理原理站在我们这边，时代也站在我们这边。所以一个网友呢做了一个总结，说川普啊不是在点亮核能，是在重启美国的科技自信与能源主权。好吧。那时间的关系呢，我没有办法再去讲钢铁的这件事情了。美国钢铁这件事情也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哈。那川普呢，终于是吐口了啊，让日本呢可以参与呢进来，它不叫收购啊，就参股。那么这个呢，将也会对美国的钢铁呢会带来重大的影响。川普这张牌太漂亮了。因为我们你看大家注意到了吗，川普现在不提他那个大基建计划了，在他第一届的时候就要搞基建嘛，拜登那时候也推出来这个基建项目嘛，但是呢启动非常的慢，这一次川普没怎么提。而日本的工厂呢就在压住什么呢，美国要搞基建了，那得需要大量的钢铁，所以呢日本现在呢在中国那边不行了，他都已经撤出中国，现在就要进到美国，这是又一个美国政府进行投资进行国家建设的又一个美国钢铁的时代。所以这些事情都会，美国到底这一次川普能不能转型成功，关心着我们下一代的未来，所以他所遇到的这些阻力是非常之巨大的。我不是说粉什么，但是我从一个安家过日子的角度上，从一个投资理财的角度上，从一个经营国家经营一个企业的角度上，川普做的真的是利好于美国年轻的后代的。否则的话，已经要退休的人我们什么都不在乎，对不对？而年轻人他们没有工作，他们没有未来，他们没有办法去开做各种的小生意，美国的企业已经被掏空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我觉得川普真的在做一个有利于美国让美国强大的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们是怎么看的哈。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Max 你好，听众朋友好。
大姐你好。
刚才呢有一位尾号是2334的朋友给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呢888275-1628留言了，他说川普底气足，高杰底气足，美国一定赢，加油加油，谢谢哈。2337高杰底气必须足，你说我天天在这给大家说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一天带死不拉活的，大家还怎么听啊，对不对？这日子本来就世界够乱的了，是吧？在高杰这块我们来听到一个正能量，就是中共经常用的，所以呢我无论有什么事情都会底气十足哈，能量十足的跟我们一起共度呢理财时光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哦，在这儿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高杰包括对希望真的支持呢，拜托哈，大家捐车捐款或者是把二手车给我们，都会对我们很大的帮助啊，给我们的客户打打电话哈，这都是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川普的这个大又美啊，大又又大又漂亮的那个法案出来之后呢，我们加州的抵税额从过去的10000啊已经扩大到40000了，所以呢真正的抵税这部分呢现在已经可以了。去年以前这4年基本上我们这个就没什么可抵的了，是吧？就到10000就满了，现在可以扩大到40000。所以呢在这儿呢高姐也是咱们一起吧，一起呢去走过在美国生活的这个美好的时光，一起呢在华人社区当中找到呢共同的声音哈。那我们的捐车电话是855-578-0088，855-578-0088，拜托喽。好了 ，Max，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呢我讲到这个小型核电站啊，那这家股票呢今天大涨了23%，它的代号是 OKLO。
OKLO
OKLO yes， 纳斯达上市的
OKLO 48块、啊、
嗯
纳斯达克上市，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开始看涨了。
哎呦我说错了，今天涨了386%啊，不是30%多，今天涨了快4倍了，我的天。
对，短期内还是看涨的，长期我看一年以上它也是看涨了，在来到55块，大概在2月的时候，然后它就回调到差不多19块，跌了超过一半了，然后现在在往55块的方向前进了。
嗯，反正
那个地方是主力，
是吧？昨天我就给大家讲了哈，这个一旦要签的话，所有核能企业呢会受到 会有很多的这个受益啊。今天果然啊，如果您就像今天我昨天给大家说了一个 Constellation Energy 哈 CEG 呢，今天也涨了 2.07%， Chemical 这个呢是涨了 11.12%， Oracle 对呀， 我明白了，我的天，我对对对，今天是暴涨啊，好吧，那这是第一个核能企业哈，那我请这个Max， 你再给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今天的这个苹果呢，大跌了，最后超过3%。我们来看一下苹果的走势。
苹果看195块，它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的数据我看也是看跌的，半年甚至半年、一年它也还没有走出跌势。但是我看3年、5年以上它是看涨的，
嗯，
短期内它的数据是看跌的。长期是看涨，
本周之内苹果呢？本周之内苹果跌幅已经扩大到7.5%了哈，连续第八个交易日颓势。那Max， 你觉得这个苹果这种情况，现在是我们观察一段呢？说是现在还是在跌，短期之内还是在跌，是吧？它的筑底的这个位置在哪里呢？
短期是看跌的啦，它它12月的时候。2024年12月的时候来到254块啊，那个高峰，然后就往下跌了，所以跌也没有跌很多啊，其实它就跌个20%，触底位置，我看跌很难讲底了，但是它我看下一个支撑点在大概在165左右。
那我们再看一个 Nippon Steel， 就是这个日本的日本制铁和美国的这个钢铁哈 X。我们来快速看一下 X， 能增加70000个工作啊，给美国增加70000个工作，总部仍然设在匹兹堡哈、啊。然后今天呢 ，X 狂升了21.24%，
52块啊。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它的数据看涨了，一年内基本上也是看涨了，啊，5年我看也是看涨了，所以短中长期是看涨。
今天是周五啊，下周一是阵亡将士纪念日，所以美国呢是休市的。那我们就星期二再见了。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们，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